这是我想到的，但是没想到这个这段经文的第一句，当时就是万物的结局进了。那所以我也不能够跳过这一节就开始讲后面的，那我要从头讲。那因为为什么像我第一次讲到的，我就做了一个声明，因为就我是按照神的话讲的。刚才那个第七章第四章的十一节，若有讲到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那我是根据圣经的讲。那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们就知道也宣讲，就是真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接下来，那我接下来那一周，我们就看到缅甸就遭受那个强热带风暴的袭击，那伤亡非常惨重。那今天早上我们也看新闻，我昨天我看到已经是接近死亡人已经超过8万了，接近8万。但是我想的最后的结果一定会超过10万的，在缅甸那冲到死亡的人。但是其实呢，那个缅甸这个风暴当时是在5月2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袭击缅甸，5月2号、5月3号。但是至少我自己看到那个新闻呢，是在5月可能6号。所以我星期5月4号讲这个万物结局论的时候，我没有不知道这个新闻的。那是更没想到，就是在5月12号，那就是四川汶川发生7.8级的大地震，那至少几乎整个大半的中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震动。那本来星期一上午就是5月12号上午，我还在家里面休息了，因为星期一我们放假。那有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家乡发生地震了，那我就马上跑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就去上网去看相关的报道。那在过去这一周，基本上我每天都很密切的看这个，关于相关的报道。那也打电话回家了。那我们家给这个震中啊，就是给汶川呢，大概还有300公里，等于说家里面人都平安。那我们那里也没多少，没有一点震动。但是网上统计也死了25个人，对，遂宁市也死了25个人。那在看在过去都看这些新闻看这些报道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情都是很沉重的。那看到多少的人就这样突然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那多少的人失去了亲人，跟多少的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就在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那边虽然没有事情，我们那边没有，但是就是那些人心中也是充满了不安的，因为这么大地震也不知道有没有余震或者以后会怎么样。那也看一下多少的人还在等待救援，多少的房屋建筑都倒塌了。那这是那个让我们心情很沉重的一方面，但同时另一方面我觉得也蛮安慰，就看到国家政府啊，就是说积极的组织抢救，国际社会海内海外的那都表示关注，而且愿意提供援助。那国内的特别看到那些各界人士都有报道的出钱出力去帮助这个救灾的工作。那我也看到好多的视频，看到文家宝总理亲临灾区的第一线，看到了一解放军的不顾个人安危在那里抢救，那让我们也心中也蛮的安慰。但是特别看到那些四川那些照片，那些老乡四川人都非常熟悉，看见那些周围的照片那些景色，其实跟我居住的环境都是非常像。那虽然痛苦难过，但是也是一直就要想一个问题啊，一直在思想，就是说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回应？那身在海外，我们也不可能马上回去，那而且又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国内同胞的苦难呢？这是我在思想的。那所以今天我就想继续用这个彼得前书的4章7到10节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苦难，如何面对万物的结局。那第一点，我就希望盼望这个苦难呢，真的能够唤起大家对神话语的尊重和对神的敬畏，这是非常重要的。跟面对苦难，我们能够唤起对神话语的尊重和对神的敬畏。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特别谈到启示录里面的记载，就启示录里面关于那个7个灾难的预言。那你去读啊，你发现当人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启示录的记载就是对神的不敬畏， 对神的亵渎，反而埋怨神，亵渎神，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苦呢？那从人的角度来讲啊，这是那个自然的事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会这样？神那在做什么？那虽然是我们自然的情绪的反应，但是啊，我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应该认定，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是应该敬畏的。所以我再一次说，我在5月4号讲到我没有任何的预言行程，我当时 也跟大家声明了，我没有预言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我宁愿这些灾难没有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对神的话漠不关心。神的话说万物的结局近了，那真的万物的结局就是近了。所以你每个星期天你的教会听到那个听讲道，跟你听音乐会或者跟你上电影院去看电影不一样的，因为神的道是真实的，神的道是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是相关的，不是让你听一听觉得有道理，或者听一听无关痛痒。那就像那个摩西当年对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呢，说了一段话，记得在生命记30章第19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上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土地上居住。那摩西讲得很清楚，说我将生死祸福都存命在你的面前，那现在你要做一个回应，你要选择生命呢，你还是要选择死亡？你是要选择祝福呢，你还是要选择灾祸？那他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就是我们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啊，就在乎神。那这是神的话，这是那个我每次听到，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就我们在听一个关于我们的生死祸福的话。那神的话不是凭空的，神的话都是带有能力的，一旦发出了，以赛亚书讲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一旦发出就不会凭空返回，这神的话说出来不会空空的回来的，就像雨从天降下一定要滋润大地，那神的话也是这样的，神的话落进我们心中啊，它不会凭空返回，希望能够在我们心中扎下根，甚至能够开花能够结果。那箴言30章第5节也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所以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你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那神的话是怎么讲的呢？我也希望能够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讲给大家听。那大家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按照神的话的听，不是听你想要听的。那所以我再说一次，那个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不是现在就是万物的结局，它是近了，不是说已经到了。即使现在发生这么大的灾难，那我想也不能说就是万物的现在就是万物的结局。我有很多有的人一看见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就到了。圣经没有让我们去猜测，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我想现在不是世界的结局，将来的灾难比现在的一定更大。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24章，那你讲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苦难有灾难这是必须有的，但是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那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想这个最多也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你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你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跟随，对跟随他的人，或者要听他讲道的人讲的话，他的话是真实的，没有改变。那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或者将来所要看见的，只是在印证神的话。万物的结局近了，或者他的末期还没有来到，但是正在来到。我上次讲了，都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末期，一个叫末世，一个叫末日。那我们是现在是活在末世当中，等待末日。那就在上个星期，星期四是昨天还是前天，我还看到一个那个亚洲新闻里面有个报道，是讲的那个俄罗斯，那个有一个那个异端了，应该叫做，我称他为异端了，或者邪教，那个就是那个世界末日派的一个异端。那一帮人呢，他们都最后几十个人就全部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去，来等待世界的末日。那等了6个月了，他们都。我不知道他们听见那个地震了，可能他们觉得真的来了。等了6个月，但是那一天呢，警察就把他们都赶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地洞里面等的时候，其中两个成员就死掉了，在里面死了。死了以后，就等到这么久，尸体发臭了。那个臭味，如果现在不出来呢，那可能都会中毒，都会死在里面。所以，这些警察把他们全部从里面赶出来。那我为什么讲这是异端呢？他相信有末日，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等待末日。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有末日，但是他没有让我们躲到山洞里面去等待那个末日的到来。圣经里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应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等一会我会讲什么叫谨慎自守，什么叫警醒祷告。那神也是告诉我们有末日，但是你应该怎么等待那个末日。那所以你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是告诉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那当时你更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什么是你的避难所呢？那你的安慰，你的盼望又在哪里呢？那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那你愿不愿意来投靠神，让耶稣做你的避难所，让神做你的盾牌呢？那这就是苦难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意义。这个苦难给我们旁没有不是那个亲历者，而是外面的人所看见的，这个给我们的益处，给我们的警醒，就是我们都应该来投靠耶稣，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呢，你都应该来信耶稣，你都应该悔改。那面对国内的灾难，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的心态，没有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呢，那我劝你马上悔改。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呢，就表示其实你没有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你对人已经失去了同情和怜悯，那就表示这个人的良心呢，其实都已经死掉了。但是即使我们的良心还在，即使我们看见别人的痛苦，我们有同情和怜悯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悔改，你还是需要信耶稣。虽然有时候我们人之本性，人之本性有时候就会发生出对人的痛苦，对人有那种怜悯，但是那是不完全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真相啊，就是人的是罪的，人需要耶稣基督，唯有耶稣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赦免。那即使我们能够逃过现在在地上的苦难呢，其实我们也逃不过将来末世的苦难。将来末世万物的结局进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那个苦难的。那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讲过一段道，那是路加福音13章。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这是讲的比拉多，那时候是那个加利利的巡抚。那他把那个那些犹太人献祭了，他把那个血就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那这个其实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上的一个迫害。那后来耶稣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国内的同胞比我们更有罪，所以他们受这个地震。那耶稣讲的不是这样。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说从前希诺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这是苦难给我们的提醒。 你不要以为那些在苦难中牺牲的人，在苦难中失去亲人的人比我们更有罪，所以他们受这样的苦难。他们有罪没有罪，神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的，我们听见的，你不悔改了，那也是讲你都要如此灭亡，甚至比这个更甚。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在北美这块平安的地方，你能够自由的而且听到福音，如果你还不悔改信耶稣，那我不知道你的罪将如何除，你将如何除你的罪呢？你要如何担当你的罪呢？那我盼望你知道，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是要你念悔改，你不要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急速愤怒，你是神的愤怒，最后真的向我们显明。那你说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承认自己的本性上就是有罪的，那同时也承认我们过去当中所犯的罪，无论是我们对自己、对别人，我们所做的错事情，对人造成伤害了，那我们应该承认。第二步啊，就是你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时候，可以赦免你的罪，而且你呢愿意呢接受耶稣对你的赦免，也不要自己呢承担这个罪的结果。那这个要悔改，就是由你自己转向神。那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就当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那神就说他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在地上可能还会有苦难，但是在将来当那个万物结局的时候呢，神不会定我们的罪，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与神永远的隔绝。那所以我觉得面对别人的苦难，我们自己受了警醒，受了警戒，愿意悔改信耶稣，这是神的恩典。这神世上有很多的苦难的发生，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苦难，你认识到自己有罪，自己有可能比他遭的同样的或者更甚的，你愿意来投靠神，这是神的恩典。神是在记得这些事情对每一个活着的人讲话。那我就盼望在座的每一位，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信靠耶稣。那我也知道在这个苦难的时候呢，特别在这个灾难正在发生的时候，叫人信耶稣有一个危险。有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你会以为我是在恐吓你，你是以为我是在威胁你，哎，你不悔改你就要如此灭亡，那这神的话。但我告诉你，我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我没有恐吓你，我也不用威胁你，因为没必要这样做。但是因为神给我的职分呢，我就要劝你赶快的信耶稣，与神和好。那通过这个看这次灾难，这是救灾的工作，我就看见了一些解放军，他们真是在争分夺秒的抢救人的生命。那我也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也在神面前一个祷告，要承认悔改。这个什么？就是我看你说我们这些蒙召，特别做传道人的，就是蒙召传福音的人，那失去了对传福音救灵魂的那种热情，就是那种紧迫感。因为人家救人的生命呢，都是争分夺秒，但是我们劝人信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就慢慢来，反正还有机会，你今天不信你明天再信，或者你信不信跟我没关系。那其实啊，这个其实这是恢复了神对我们的托付。那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真是他宁愿自己死，他唯愿别人能够得救。那这是一个传道者应该有的一个心。那所以我也在神面前也是悔改，就是求神让我们对人的灵魂呢有更大的负担，真是这样看重他肉体的生命一样，看重他肉体的属灵属世的一切好处一样，那样来看重他属灵的那个好处。所以我盼望呢，等一会儿我讲完道以后，我要给那些没有信耶稣人一个机会，这里还从来没有接待耶稣，从来没有相信耶稣的，我愿意神的灵感动你。那我也盼望你自己在心里做好准备，你来接受耶稣，来信靠耶稣，让神成为你自己的，成为你的盾牌，成为你一生的盾牌，让你在以后可能你会遇到苦难，或者你现在正在苦难中，那我希望你透过信耶稣把这苦难卸给神。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面对苦难我能够做什么呢？或者我应该做什么呢？那基督徒是有责任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白白的享受这个救恩。基督徒在世上有责任， 那你看世上的人都在除钱、除力、捐钱、捐血、捐衣、捐衣物、捐各种东西，帮助灾区的人。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难道我们有了神的恩典，却可以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吗？我们不应该比世上的人做得更多吗？那所以，如果可能，我就劝你，劝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尽量的捐钱。那不过我先告诉你，说你捐钱的动机要对，你不是为了出名，你也不是自义。什么叫自义呢？就是你以为你比别人好，你以为你捐了钱你就心安理得，你捐了钱你捐的比别人还多，那这叫自义。那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行善，但是应该怎么行善？马太福音6章3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时候我不盼望你捐了钱之后，你在那个163网上去写一个新闻，说你捐了多少，把你名字刻在上面，那样呢你就得了你该得的。那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你也可以那样做，但你那样做呢，耶稣就说你已经得到你该得的，那人家可能会说你一句好话，那你就得到你该得的。那耶稣就说，如果你已经得到该得的了，那你在神面前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是为了基督徒行善跟世上人行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把善事做在暗中，但是也相信神在暗中查看，将来必要报答我们。那你还要问，你说那我怎么捐呢？你可以捐给世上任何你可以信任的机构。那我也信任很多机构，但是也有些机构也是不可信的，所以你自己要小心，求神给你智慧。那你也可以通过教会捐款。那我们在下一个组织要特别的为这个灾区要有一个奉献的组织，在下一个组织。那我们准备是通过一个美南浸信会的一个机构，叫做 Baptist Global Response。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机构，在网上。那这是一个专门的美南浸信会的一个世界各地的一个救灾救援的一个机构。那我们通过这个机构，他们会给国内的教会跟国内的一些机构联络，把你自己的捐款送到国内去。那你可能还是问，那你说我捐多少了？那格林多后书9章7节就讲，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时候不在乎你捐多捐少，而是要乐意，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那在圣经上面呢，也没有也是有先例我们可以寻的。在圣经上，那罗马书15章16节，保罗就提到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他们乐意凑储捐献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那耶路撒冷的圣徒中的贫穷人。那在希伯来书13章16节也告诉我们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助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雅各书4章17节，他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还有人讲说，我们基督徒捐款是不是只捐给基督徒啊？那些人不是基督徒，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捐款了？那彼得后书1章7节就告诉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神是爱每一个人的。那彼得后书1章7节是能讲很清楚，是否我们应该先爱弟兄？但是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我也相信，在受灾的人当中，虽然大部分人没有信耶稣，或者没有听见福音，那我也相信有很多人也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彭州的一个教堂，那我想到应该是个公开教堂，那个教堂已经有100年了。那真的那个要地震的时候，还有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在那个教堂外面拍那个婚纱照，正在拍的时候，怎么上面有砖头掉下来？他们还以为这个教堂100年了，还以为是不是有点坏了，都没想到怎么越掉越大啊！他们就知道地震了，那最后马上他们就跑到那个教堂前面空地上，就趴在地上。地震过后，他们起来，那整个教堂就一下就变成平地了，100年的一座教堂。那所以说，我相信，这是我看到唯一的关于教堂这个教会的一个报道。有照片的，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可能也在这种地震中受到了苦难，或者已经回到了田家，或者失去了他们的亲人。那我们通过那个刚才讲的美南浸信会这个机构啊，他们跟国内的教会也联络，所以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尽上我们当尽的。 那还有神告诉我们的，就是要爱众人的心。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捐了房子，你捐了钱，你现在已经捐了，要感谢神。不一定是要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但是我想一定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其实神告诉我们，看见有人需要，其实我们都应该帮助，而不是先要问他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不是，你看见人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助。那神也是这样的，我们不仅仅是拯救人的灵魂，那我们是要满足人身体、心灵和实际的需要。那我如果你看到的话，那个福锦涛，当温家宝总理离开那个灾区，福锦涛那个总书记去的时候，福锦涛的讲话，里面他就特别提到要注意那个灾区的心理辅导。那我当时就，其实就看见，其实也蛮感触的。那其实很多的人呢，我讲我们老家虽然没有房子倒塌，但是其实很多人心中啊都没有那种平安，都很害怕。那其实受过那个苦难，或者看到那么残酷景象的人呢，其实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很深的影响的。有的人甚至一生都不能够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那所以那个福建他特别强调要注重那个心理辅导。那真正的心理的安慰是在哪里？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答案，都知道是在耶稣里面，都知道是通过福音。那我们如果在以后长远的日子里面，那我们能够做的就在很多。我们可以向国内的亲人，向国内同学、朋友、老师传福音，这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做的。当那个抢救的第一步过去了，就是重建的过程，有家园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人心灵的重建。那这个国内也有很，现在他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其实在这一方面是教会是应该能够做的，而且应该做的更多更好的。所以说除了捐钱呢，这就是捐物呢，你就问那我还能做什么呢？特别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呢，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我觉得你除了捐钱，你能够做的就基本上很少。但是如果你是基督，我也不能够马上建议你马上回国去，你就回到灾区去，你可以做。那一方面你可能走不开，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有你该尽的本分。那另一方面你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那你去了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场。所以甚至网上也说你不要自愿的跑到灾区去，因为去了你可能添乱，因为整个的救援工作是要慢慢统筹的。那如果大家在各自都凭着自己的热情都跑去了，你会制造很多的混乱。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呢，我想你能够做的除了捐钱的话，至少还有一样，而且这一样呢，我认为是更难也是更重要的，就什么？就是祷告，为灾区人祷告。你求神保守整个的抢救工作，求神安慰每一个受灾的人。那你可能就会问了，那你说祷告管什么用呢？因为人都要死了，你要在这里祷告。那如果你这样问呢，那我不需要回答你，我只是告诉你祷告很管用。只要你去真心祷告，你就知道。那你还说那祷告，你说为什么比捐钱更难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不觉得那个祷告比捐钱更难？难在哪里啊？祷告难为什么很难呢？难就难在你不相信祷告。你相信钱可以帮助受灾的人，但是你不相信祷告可以帮助他们。你是不是祷告就是自己在那说几句话？那祷告为什么再难呢？祷告难就难在你不愿意祷告，觉得你不能够持续的祷告。我刚讲了那个地震救援的工作、重建工作是很长的。那其实需要你很多的那个长时间的祷告。那今天早上我们那个香港的以乐基金也特别印了一本就是关于灾区祷告的一个小册子，那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祷告的文，就告诉你如何为灾区祷告，各个方面的祷告，不是说一下的或者一次的，是要持续的。那你上网的话，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次在地震以后呢，国内国外其实都有很多地方也都有网站上面的推出这种祈福灾区天佑中法这样的活动。那我看了，其实一方面心中其实也蛮矛盾的。我就想他们也都知道为灾区人祈祷，为灾区人那个求上天的保佑，它叫天佑中法。那我就在想到我们的同胞其实很多不认识的，那他们怎么为我们那些受灾的人祷告呢？怎么为他们祈求那个祝福了？或者你祈求那个祝福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天佑中华，你就是让上天来保佑这个，保佑中国， 那很多人就说那个地震就是因为上天造成的，那你怎么还向这个上天来祈求这个祝福呢？所以这就是蛮难过的。但是啊，如果你反过来了，问我们基督徒，你知道那个答案，你知道应该祷告，你也知道应该向谁祷告，但是你没有祷告，那这就是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对神的 得罪神的地方，也正是同时也是我们对受灾的人一个很大的亏欠，你没有为他们祷告。那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什么叫谨慎自守呢？那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我查了一下，他们说我们头脑要清楚，说我们要想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重要的。就当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叫谨慎自守。那我刚才说我们每个人在这里，你有当今的本分，因为我也说了，那个等待世界的末日不是让你躲到山洞里面，那因为你逃避了你的本分。那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你要尽好你自己的本分，而且要小心，要留心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那耶稣在讲的这个世界的末日来的之前，也讲了一段那个一个比喻，在那个马太福音24:45-51，耶稣说他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来了，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里讲的就是当等待那个末日的时候，你在这段时间其实你是一个仆人，你是有事情要做的，而且你应该忠心的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让你躲在一个山洞里面就在那里去等，不是的，而是在你做这个事情中间忠心的去做，在那个时间等。那你记得那个圣经里面讲那个末日来的时候，他说在睡觉的时候，两个中间就取一个，两个人在推磨，再取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推磨是什么意思？那推磨就是那个人在工作，那个人正在工作的时候，这耶稣突然来了，那就把他接走了。那就你正在做你应当做的事情呢，其实耶稣来的时候你是得救的，你不用怕，不是说一定要到你就是一直祷告啊，祷告了耶稣来。如果神给你本分是祷告，那就该祷告。但是如果神让你给你给了你当做的事情，你在忠心的做那样的事情，当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你一样的就会被耶稣接走。那你当然你知不知道耶稣让你做什么？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那我刚刚讲那个彼得前书并不是讲那个万物的结局，这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就是让基督徒在这个苦难中应该如何忍耐，应该如何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其实他提了很多我们作为在世上该做的事情，说你如果是一个妻子呢，你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你是一个丈夫呢，你就应当爱你的妻子。那其实在这次地震里面也有这样报道，我相信每一个死去亲人家也是，都说他们在地上他们的婚姻和他们的家庭都是很完美的。那其实肯定很多之间那个也有那个也有很多冲突，但是啊有这样苦难的时候，或者有这样特别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很多就后悔，后悔我为什么没有爱我的妻子，后悔我为什么没有顺服我的丈夫。那其实这是神本来就应该让我们做的，我们平常的状态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你得到提醒，得到神的话，你如果是个妻子啊，你以前还没有顺服你的丈夫的话，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顺服你的丈夫。如果你是一个丈夫呢，你就应当爱你的妻子。那如果你是一个妈妈呢，你就应该爱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是一个父亲呢，圣经里说你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呢，就应该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神应该希望我们去做的。那还有他下面讲，你们如果做仆人的呢， 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像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一段圣经被认为是可以说和现在的基督徒，不管你做任何的职业，你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态，你是甘心乐意，不是服侍人，乃像服侍主。这神给你的工作呢，不是让你应该存着服侍主的心态来做。那如果你是做主人的呢，比如说你是自己做老板了，觉得你在工作上有权利的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威吓你的那个下属，不要威吓你的员工，不要威吓你的那个仆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那我就现在今天的老板或者今天的那个公司啊，对员工最大的威吓什么？就是我要解雇你。你如果不，你不好好做，我就解雇你。那其实这是一个威吓。那这里看到我，所以那个我们在地上啊，不管你的职业、你的地位、你的身份是什么，那你应该谨慎自守，就是你尽好你的本分，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地位，在地上的身份，在地上的职业。那基督徒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属灵的地位，你还有一个属灵的身份。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讲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做什么呢？那如果你读旧约，祭司就是负责献祭的，就是有人犯了罪，他带上祭物，那通过祭司把他献给神，最后他代表神宣布神对赦免这个人的罪。这是那个在旧约里面。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祭司就是祷告，你把神的祝福带给人，你把人透过祷告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你是有一个地位，你是有一个职分的，你应该祷告的，因为你是祭司。但是很多时候呢，这是那个也是宗教改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信徒加祭司。那就是不是像天主教，你祷告你一定要去找一个人把你的事告诉他，所以他在告诉人，在告诉上帝，不需要通过神父，每个人都是祭司。你犯了罪，你有什么事情要求神，你直接到神面前来奉耶稣名祷告。但是这个教义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啊，没有去实行自己的这个权利，没有实行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能够在神面前祷告是一个权柄啊，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到至高的神面前来向他祷告呢？所以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能够到神面前祷告，这本来就是一个权柄，就是一个恩典。但是很多基督徒啊，就服侍了这个权柄，忽略了神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我说，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从今以后你要警醒的祷告。那你说什么叫警醒的祷告呢？怎么祷告才叫警醒的祷告呢？那我想警醒的祷告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呢，就是你在祷告之前呢，你的思想中间或者你的心中要认为祷告是第一重要的。祷告是第一重要的，那你心中就会想到常常祷告，所以常常想到要祷告，而且你要随时准备好来祷告。当你有什么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看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祷告呢，你就达到警醒祷告的第一步。那在上个星期六晚上，我跟我的妻子在客厅里面谈话，那我们的三个小孩就在那个在那个卧室里面玩。那当时我们没到注意，以为就没事，就在那边玩了。那突然没想到玩了玩了，突然那个天眼就跑出来，天眼跑出来，后来那个天性就哭了。那我马上就跑过去，跑过去一看，那个天性发现他一个脚上都是很多的血，而且这小孩还自己用手去抹那个血。那我马上就把他抱出来，抱出来就交给我，我就让我的太太抱住，抱住我就看他那个脚。所以就发现他那个拿酒精来拿那个棉花球跟他那个擦一擦，发现他把那个大脚趾啊就弄掉一块。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可能他们三个小孩就是玩那个地图那个门啊，就发动门，可能就把那个脚趾就给那个划破了一块。 那小孩也不知道，他就用手去抹那个血，说手上也在是血。那当时我也很急了，很急啊，所以就给他爬爬了以后，又想怎么家里的那个邦迪又没了，没有那个，那对我带着说，你快点去买那个邦迪，那我就急着就开车出来买。所以我一买，我说去 4S 店买，肯定还要排队。所以我突然想到，我说在教会里面有那个 First Aid， 教会有一个那个急救箱，那我就想着我要到教会来拿了，那我就跑到教会来。到教会来，那个门前教会就没人了，那我自己就开门进来。开门进来，你自然要塞那个 alarm 的，那个 alarm 就塞得上，所以要按那个警报。所以我一急啊，我把我自己那个密码给忘了。我按了一个人怎么不对？那我再按一个，怎么还不对？那我不行了，我马上把那个拿出来，然后再找。刚才找的时候，那个警报就响了。那我那当时特生气，我说那没办法，那警报响了也不能马上走，所以那个警报公司就打电话过来了。那我只好跟他那个谈了，跟他讲了情况，讲完了以后。就是他拿了帮你再回家去，那回家以后不过半天现在已经没哭了，反正就躺在那里，那血也止住了。那虽然这个看到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当时我们都很着急啊。但是后面我就在想，我说，哎，我说怎么当时没想祷告，就想到自己着急，想各种办法，那结果就出很多乱。那其实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什么？就表示你的依靠是什么？因为你相信那个东西是你可以依靠的，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祷告呢，那你的依靠就真正就是神，神是你的依靠。你不要觉得你说这个都已经在流血了，那里已经要死人了，你还在祷告干什么？我不是说你不管，你就坐在那里祷告，但是你的心是你的真正的依靠是什么？其实你可以边开车边祷告，你可以边为他擦那个伤口，你边祷告。这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祷告呢是最重要的。那祷告也不是一个形式，你不要觉得我们每天那个崇拜到了唱两首歌之后就是祷告，变成一个形式。祷告不是一个形式，圣经告诉我们祷告呢是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不祷告了，其实你就没有生命，所以你的生命就很弱，所以就像那个人要死了一样。那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祷告，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奄奄一息的。那如果祷告这么重要呢？所以我们就应该随时准备好来祷告。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应该常常的祷告，那基督徒也应该常常的聚在一起一起祷告。那我不知道你每天花了多少时间自己祷告。我要讲现在的基督徒普遍的犯一种罪，那就是不祷告的罪。我自己也常犯这个罪。那你说不祷告怎么是罪呢？为什么不祷告是罪？因为神让你祷告，你不祷告，那就是犯罪了。因为神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嘛，那不是犯罪是什么？而且很多人我们也意识到这是犯罪，可是没意识到这个罪它的重要，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都应该悔改，求神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能够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那如果你除了你自己祷告呢，我也鼓励你能够参加祷告会。或者是你跟要好的或者认识的或者相近的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互相祷告，教会也祷告会也不你能够来参加最好了，我也鼓励你。那你如果不行呢，如果你身边有弟兄姐妹呢，甚至如果你们夫妻俩都是基督徒呢，那你就应该两个人一起自己要祷告，也要两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因为圣经允许我们什么？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在他们中间，神就垂听，神就成全他们所求的。所以要求很低啊，两个人到三个人就可以了。那我也鼓励你，你不要随便让一些事情拦住了你来参加祷告会。那如果你经常参加祷告的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你，我要讲你要随时准备好祷告。什么意思啊？就你不要一天的从早到晚就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做啊，做到最后七点半了，那要祷告会了，所以那你就疯了，那种跑去祷告，那最后你的心都没有准备好，那你说你怎么要求怎么这么高啊？我要能够祷告就不错了，但是你还要让我常常的准备好了祷告，那不是让我们要求高啊，而是我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上更加蒙神的祝福，因为你要蒙神的祝福。神要祝福的有一个管道的，神要祝福的有一个渠道， 就什么？就是祷告。神透过祷告赐下他的祝福。那警醒祷告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中间的时候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你要恳切的祷告，要蛮有信心的祷告。那有人说，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如果我不知道神的旨意，那我怎么祷告呢？那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能简单你，那我就鼓励你，你来参加祷告会，让我们一起在祷告中啊，来寻求神的旨意，来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简单的说，神的旨意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旨意，这神他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神所希望看到的事情，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旨意。那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等一会儿还在读了辅导文前面几节，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神的旨意。刚才那个英文牧师他讲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有目的的，他讲了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第二个目的就是扩展神的国度。那还有很多，我想第三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彼此协助，彼此扶持，像刚才那个讲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照我们每个人所得的恩赐，人的彼此扶持。那你怎么能够扩展神的国度？你怎么能够荣耀神呢？是透过祷告的。有人讲，这魔鬼怕，魔鬼什么都不怕，魔鬼最怕的就是怕你祷告。那如果你记得带来美国复兴的那个一个复兴家叫芬尼，那这个人呢，在美国各个地方带来很多的复兴，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带来复兴呢？是因为有一个同伴，这是一个祷告的同伴。就当这个他要到一个城市去布道的时候，那这个祷告的人一定先去的，可能提早一个月提早一周就到那个城市去了，去做什么？就找一个地方就开始祷告，为他要开始这个布道会祷告。那所以当那个当他来布道的时候，他就看见神做很大的工作，就让很多人信耶稣，很多的弟兄姐妹灵命得到复兴。那后面当这个祷告人死了的时候，那这个人他就宣告，他说现在我不能再开这个分兴会，不能再开这个布道会了。说为什么呢？说因为敲动地狱的砖呢已经没有了。就我们能够整动地狱的，能够整动撒旦国度的，就是人的祷告。如果没有人祷告，我使劲的讲啊，可是他使劲的不祷啊，人不能回应的。人就是当一般的话听一听，但是如果有祷告呢，神的话透过祷告呢，就会在人的心中做工，人就愿意悔改信耶稣，而基督徒的生命就会火热起来，就会愿意为主做见证。那就说你，这就是那个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那而且第二个是祷告你要恳切。我刚才讲说祷告很难，什么意思？祷告很难就是你不能恳切。就我刚祷告，我自己也承认我不是每次祷告都很恳切。那恳切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别人的苦难，那就是你的苦难。那你希望帮助别人解除苦难，那怎么解除？你在祷告中为他解除。如果你别人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那你就能够恳切。这样的话你就随便这样讲话，像你的祷告就是说话一样，那不是祷告说的就是，你看那个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是什么？他说祷告恳切，泪如血珠啊，他那个汗水就像那个血滴一样滴下来，那就祷告是很用力的，很费劲的，这就是。那有时候不是我们这样随便便便的这样祷告，那要恳切。那有时候神也恩待我们，有很就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发代价，就愿意恳切祷告，神真的是有时候恩待我们。那我自己也有这些经历，跟我讲过一个我的 roommate， 一个 roommate， 他我劝他信耶稣，那他也觉得很好，但是他说哎呀，我等我退休了以后我就可能会信。哎呀，那有一次我就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人怎么心怎么这么硬呢？他为什么要等到退休以后才信耶稣呢？我就这样想到时候我就哭了，我就为他祷告。 就哭了。哎，没想到神很奇妙，就在那个暑假里面，有一个也是经常去四川传福音的一个老牧师，就到我们查经班来，来分享他在四川传福音的情况。传完了，分享完了以后，他就问他在座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啊？哎，没想到晚上有两个人，他就愿意信耶稣，而且其中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姊妹。那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不是要退休以后你才信吗？他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说有没有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根本就没考虑，说我马上就举手了。他就心中有了感动，神在他心中做工。那就让我们看见，但是你愿意为人祷告呢，那神真的就做他的工作。那他要祷告，你要有信心。有信心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说祷告管什么用，这就表示你没有信心。有时候我们看环境，哎呀，这个地震里面这么多苦难，我这祷告的时候有什么用啊？那就是你没有信心。因为你看你自己，你自己不能做什么，是我也不能做什么，这么远。那还有就是你看环境，你看这个环境太难了，这个苦难太大了，那谁能够帮助呢？但是有信心什么意思？有信心就是你相信人所不能的事情呢，神都能做，再成凡事都能。这里不看自己，不看环境，而是把你的心转向神，来求神来做事情，这叫有信心。那你如果借圣经里面，当时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就要去探查那个迦南地。那最后他们一看，那个地好啊，但是什么，他看见那个地上的人很高大，看见那地上的人的城墙很坚固，所以他们说呀，那地很好，但是我们得不着，因为那里的人太高大了，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所以他们的心就是说就怕了，他们的心就不相信神的应许，这就是没有信心了。那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大家也知道的，在有一次耶稣在那个海面上行走，那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说主啊，那我也想在海面上行走。那耶稣说好啊，那你就来啊。那耶稣彼得真的就下去了，他就在水面上行走了。但没走几步，他看见狂风大浪了，所以他马上就掉下去了。所以他就说主啊救我，那耶稣就把他拉上来了。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那你这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他本来已经在海面上行走了，但是他看见那个这么大的风浪，哎，我怎么还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一疑惑，那你就掉下去了。那我不是鼓励你要在海面上去行走，我是鼓励你要有信心，就你看准耶稣，看准神，在人不能做的事情在神都能做。那当面对苦难面对灾难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基督徒，不在你过去没有这种挣扎，我们也会小心，我们也会疑惑，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大灾难呢？祷告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最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也是从那个蒙特尔，我以前带领新组的一个弟兄，一个小弟兄，他也跟我发 email 来。哎呀，他说今年2008年这年不好，他虽然是奥运年，怎么这么多事儿？他跟我数了一下，他说每个月都有事儿，那我希望下个月没有事儿。他跟我数了，那他就这样一句，他就说这到底是神的旨意呢，还是撒旦要咒诅中国呢？那我就开始，我这两个肯定不是，我要面对苦难，面对灾难，你说不知道原因的。但是啊，你应该很清楚，你如果说一个信神的人，你应该一个很认定的。你知道神在掌管，凡事啊都有神的旨意，而且在世上啊，耶稣告诉我很清楚，在世上就是有苦难。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就有平安。所以我没有保证你信了耶稣就没有苦难，但是我保证你，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啊，即使在苦难中，你会有平安。那是平安，是耶稣说的，那不是世上的人能给你的平安。同时也不是世上的人能够夺取的平安。那警醒祷告第三个方面，就是你在祷告以后，你要留心神的作为，你要随时准备好再祷告，这叫警醒祷告。因为在这有很多人呢，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以后啊，我们就祷告已经祷告了没事了，那你就没有留心神的作为。你警醒祷告什么呢？你祷告以后你要注意看，你要注意听，看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看神怎么成全你所祷告的，这叫警醒。 既然那你求人办一件事，那你不是说你跟他说你给我办一件事就结束了，你求了以后你托给他了以后你要看他做没有，你要看他怎么做的。那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你求神一件事情，你不是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这个神已经做了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感谢他，那神没有做啊，那你说神怎么没做，你就非常埋怨他。那就你祷告以后你要留心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那神告诉我们神是听祷告的神，你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听见了，但是神会按他的旨意来回应你。你们看有时候神你的周围的环境会改变的，你周围的人事关系会改变的，你跟你亲人的关系会改变的，因为神在掌管你的环境。但是你要注意去看，你说你就你没有留心的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神怎么没听我的祷告。那如果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的祷告，这个神回应的祷告不是像你所求所想的，但是神的确也做事情了，你也觉得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再祷告，就你要随时准备再祷告，让神明让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神的旨意，那你要求神顺服，那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祷告真的就是不是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后来真的明白了，可能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我们就不愿意顺服，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思，坚持自己的做法，那有时候神也就任凭你这样做。那任凭你这样做呢，那你会吃苦头的，你最后再回头，对，你会再回头的。那所以我讲了三方面，警醒的祷告是你在祷告以前呢，你要认为祷告是最重要的，随时准备好祷告，在祷告中呢，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恳切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第三个就是祷告后你要留心神的作为，看神怎么回应你的祷告。那最后再说，你这么警醒的祷告跟苦难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警醒祷告就没有苦难呢？那我刚才已经告诉很清楚，不是的，但是我相信警醒祷告可以减少很多苦难。因为祷告就像圣经的一个比喻，祷告就像那个站岗的，像那个守望的一样。如果一个城上没有人祷告，没有人站岗，没有人守望了，敌人就很容易进了，盗贼就很容易进了。那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守望，没有人祷告了，撒旦会在我们中间做很多的事情，做很多的破坏。耶稣讲盗贼呢，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个盗贼怎么能够进来呢？因为就是没人守望，所以那个盗贼就进来了，那个仇敌就进来了，进来做什么？做很多杀害毁坏的工作。那有时候我们还以为是神做的，那圣经里面那个神也透过先知也讲说，他看见没有人祷告，没有人守望，神都觉得很诧异啊，说为什么没人祷告没人守望呢？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可以减少很多的苦难。那同时我也相信警醒的祷告可以带给苦难中人真正的安慰和帮助。所以我盼望你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可以为国内的这个地震，还有其实有很多有苦难的人，你可以为他们祷告。那圣经也给我们应许，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那最后我们再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信自守，警醒祷告。那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呢，那我要邀请你做一个祷告。做一个什么祷告？就是接待耶稣的祷告。那如果你以前做过这个祷告，你已经信了耶稣了，你不需要再做这个祷告。那这个祷告我现在就是要邀请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你来做一个接待耶稣，就是相信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透过祷告呢，你就可以来接待耶稣，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就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要低头？祷告不一定要低头的，祷告低头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心对准神。这时候你不要看别人，你是在神面前祷告。那所以我就邀请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呢，你愿意来相信耶稣，愿意祷告来接受耶稣，我就邀请你，你举一举手，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现在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 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避难所。那我祷告时，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可以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OK， 如果我没有，你不愿意举手啊，那我说一句祷告，你可以在心中跟着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待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是一个罪人，感谢神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神赦免了我的罪，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并且求神帮助我不再犯罪，过一个荣耀神有益于人的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在心中做这个祷告，我也希望你能够让我知道。我们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主啊，真是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祷告的心，愿意常常在神你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远方的亲人，在你面前切切的祷告。愿主你的国真是快快的临到我们。主，愿主你自己常常赐下恩惠，赐下帮助，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还是切切祷告的，就是真是你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祷告的心，无论我们有什么难处，无论我们有什么需要，愿意透过祷告先带到神的面前来。主啊，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必不撇下我们，你要将最好的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下面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为了献上你虔诚的祷告。
奉你虔诚的祈祷，求主赐教会合一。愿奉你虔诚的祈祷，让万民流归主身上。愿奉你虔诚的祈祷，黑暗全世界都逃避，你的本分我的本分是献上虔诚的祈祷，你的本分我的本分是做主家的父，你的本分我的本分是传扬耶稣，你的本分我的本分是爱人拯救灵魂，从今我们不再沉睡，我们要完全清醒。曾经我们不再沉沦，我们要觉醒，来吧，让我们重新献上虔诚的祈祷。人世间充满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令我们不再沉睡，我们要完全自信。从今我们不再沉沦，我们要觉醒，来吧，让
那给我们唱这两个。
经的经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和感谢世界，因为正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大路将耶稣和大使领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和感谢世界，因为正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下面是报告的时间，今天有没有进来的弟兄？欢迎兄弟姐妹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课程。下面我们的主日学课程是个人的辅导培训，具体的时间是在主日的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十五分。国语的团体是在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十五。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一书》二十三书。还有那个 UA 大学查经班的聚会，正在查考那个《约翰福音》，还有一个月一次的户外活动，希望请带领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在五月二十要开始在国语马逊举行这个中文的查经聚会。时间是每个星期二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另外那个今年的江西的国语夏令会要在八月二到十日在那个 UA 的 Camrose 向那个逆向道报名。下个主日我们有圣餐，就是弟兄姐妹特别欢迎参加，为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另外那个第十四届的全家海外中国人巡回布道会也将于5月24号晚上七点半的福音堂举行，他的那个讲员是那个刘宗书牧师，主题是我信故我在，请大家邀请那个微信里的朋友们来参加。下面让我们起立唱赞美诗。
赞美神父子言，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助你，当今赞美父子生灵。阿
门。下我们来读我们的祈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请坐，说到之后下跪。
还有一个通知，就是那个等一会结束以后呢，刚才那个英文牧师不在这里自我介绍了，如果你愿意了解他更多呢，那你可以留下来，我们有一个午餐，午餐完以后你可以向他问问题，他会回答。对，他们怎么见面呢？
他今天
我过去一下，怎么样吗？
还好。
很累还是吗？
累。
装。